今天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41篇，从被击打的磐石流出的活水第二。首先我们来看以色列人试探神。当以色列人来到一处无水之地，他们与摩西争闹，并且试探神。他们见过神奇妙的作为，但他们不认识神的法则。假若那时候你在以色列人当中，你定规看见了神实行奇妙的能力降灾在埃及人身上，此外你也经历过逾越节和奇妙的出埃及，然后你过红海如行干地，接着你还尝过有苦变为甜的水，并且在以琳享受12股水泉和70棵棕树。就在最近，你开始享受神所奇妙供给的属天玛拿。如今你因着跟随云柱的引导来到旷野一处无水之地，倘若你的光景是这样，那么你怎么办？你会抱怨，会与摩西争论吗？当我们来到这样的环境中，我们以为我们会感谢主，然而我们若真能感谢主，我们就是最属灵的圣徒了。倘若我们在这样的光景中，我们定规会向主发怨言，我们也许什么都忘了，甚至连祷告也忘了，而埋怨起我们的环境来。我们也许和以色列人一样，会对领头的人说，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，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？我不信我们中间有谁会赞美主，或是会向他献上感谢。反之，我们会责备领头的人，并且批评他们。17:2节告诉我们，百姓与摩西争闹，说，给我们水喝吧。以色列人与摩西争闹并试探耶和华的时候，云柱在他们中间，立在天地之间。但是百姓就在这柱子的面前向摩西发怨言。摩西回答百姓说，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，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？百姓似乎忘了云柱与他们的同在。我们也许认为自己比以色列人要好，在这样的环境中绝不会争闹埋怨或是试探主。我们要晓得，对以色列人来说，云柱是在他们外面，但今天对我们来说，云柱是在我们里面。常常在我们埋怨为什么进入某种环境或是某种光景的时候，里面有神的感觉，就是那位住在我们里面的主把我们带进这种景况中。我们很多人能做见证，许多时候我们正在发怨言的时候，我们感觉到主的同在在我们里面。有时候我们埋怨教会的长老或是指责他们做了某事时，我们就有这样的经历。当我们批评长老时，我们就感觉到里面的云柱。故此，我们不该认为17:1-6是单单的描述以色列人的。这段话也是今天我们的一幅图画。倘若以色列人认识神的法则，他们就不会与摩西争闹，也不会试探耶和华。反之，他们会晓得从埃及蒙拯救不是由他们发起的，也不是他们完成的，它完全是神的作为，是神起始来完成的。神差遣摩西到百姓那里去告诉他们，他要做一切必须的事，好领他们从埃及出来并进入旷野，在那里他们要侍奉耶和华。那么百姓就会记得他们在埃及见过神大能的作为，这该使他们确信神会应付他们一切的需要。他们也会了解他们处在目前的境况中不是自己的拣选，而是主的引导，是主带领他们到那里，并且与他们同在， 正如立在天地之间的云柱所表明的，因此无需忧虑水的供应。神定规不会听凭他们渴死，他会供给他们所需要的水，所以他们应该能安心。倘若以色列人是那么属灵的话，他们就不光会感谢主，更会唱歌跳舞赞美他。他们能用信心宣告说，我们的神带我们到这里，他有他的计划，他会供应我们生活所需要的一切。尽管这该是神百姓的态度，但他们实际的态度却完全不同。他们似乎忘了神为他们所做的一切。不仅如此，他们甚至不管在云柱中主的同在。他们与摩西争闹，并问说，耶和华到底在不在他们中间？为了我们不受嘲笑以色列人或是批评他们的试探，我们需要晓得今天我们的光景也是一样。在17章1至6节有一幅我们自己的照片。在道理和教训上，我们也许清楚并有知识，但是到了实际的情形里，我们什么都忘了，对我们来说甚至好像都没有神了。因为我们会问神到底在不在我们中间，这时候我们就没有认识主是在我们里面。我们来看玛撒与米利巴。17章7节告诉我们说，那地方起名叫玛撒和米利巴，因为以色列人争闹，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。这地方原初的名称也许是本地的名称，叫做菲利丁。玛撒的意思是被试炼、试验、试探并被查验。米利巴的意思是争闹或争斗。玛撒是一个试验的地方，有三方面牵连在玛撒的试验中。第一是摩西，第二是以色列人，以及第三就是神。以色列人试验神，而神一方面试验摩西，另一方面试验以色列人。因此在玛撒三方面都在试验中。诗篇81篇第7节证实神在玛撒和米利巴试验以色列人，因为他说神在米利巴水那里试验百姓。在米利巴唯一通过试验的是神。摩西和以色列人都失败。虽然摩西和以色列人在这次试验中失败了，但神却没有定罪他们。神试验百姓，特意借着云柱引导他们到一个干旱的地方。把百姓引到无水之地以后，神有一段时间静默不语，也不做什么。倘若他立刻供应活水，百姓就不会被暴露。神为了要暴露百姓，特意不做什么来解他们的干渴，这就把他们摆在试验中。正如我们所指出的，因着他们与摩西争闹并试探神，他们没有通过神的试验。但如果他们晓得神的法则，就能在玛撒通过试验。他们会说，主带我们到这里来有一个目的，他绝不会让我们倒下，反之他定规会应付我们的需要，让我们感谢他，唱歌赞美他，并在他面前跳舞吧。摩西也没有通过玛撒的试验。那时候摩西是一位年过80的老人，因为他是一位长者，我们也许盼望他能忍耐。但在这种情况中，摩西无法忍耐。当以色列人与他争闹时，他立刻反问他们，为什么与他争闹并试探耶和华。摩西似乎说，你们没有理由与我争闹，我没有做错什么，你们岂不晓得把你们领到这地方来的并不是我吗？摩西对百姓争闹的反应表明，在这种情况中他失败了。他和其余的以色列人一样， 没有通过这项试验。虽然摩西对百姓的埋怨有所反应，但是在17章他的反应没有太激烈。他对他们说完话后就呼求耶和华说，我向这百姓怎样行呢？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。很难说摩西在这里是祷告还是控告。当他呼求耶和华的时候，他似乎是在控告百姓。倘若你是摩西，你认为你会有怎样的反应呢？在道理上，我们也许比摩西更有知识，但实际上我们并不比他好。按我们道理上的领会，我们知道摩西应当说，主啊，为着你的信使我感谢你，我赞美并敬拜你带领我们来到这干旱的地方。主，即使在这个地方没有水，我也仰望你并相信你，你的供应必会及时来到。然而摩西没有这样祷告，一方面他对以色列人有反应，另一方面他控告他们要用石头打死他。这一切都显示出摩西在玛撒失败了。我们来看一个严重的失败。在出埃及记17章，虽然主没有因着摩西和以色列人在玛撒的失败而定罪他们，但在民数记20章，主的确因着他们在加底斯的失败而定罪他们。当百姓抱怨没有水的时候，摩西因着在玛撒学了功课，起初没有什么反应，但他无法忍受这种光景，最后他非常激烈地回答说，你们这些背叛的人，听我说，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？然后摩西违背主的命令，要吩咐磐石，结果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。摩西这样做就违反了神的经营，结果他被禁止带领以色列人进入美地。根据民数记20章12节，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，因为你们不信我，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，所以你们必不得领着会众进我所赐给你们的地去。摩西和亚伦的姐姐米利安如何死在加底斯，他们也照样死在旷野里。他们在带领百姓进入迦南地的事上没有份。出埃及记17章1-6节的事件发生于他们在旷野的初期，以色列人刚开始跟随主的时候，故此尽管以色列人的举动非常可怜，连摩西自己也失败了，但神没有向他们发怒。事实上他完全预备好要应付那种光景，就如我们所指出的，神在他创造的工作里预备了要被击打的磐石，而后神借云柱领他们到这个地方。即使百姓与摩西争闹并试探神，耶和华也没有向他们动怒。38年以后，在加底斯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。这时候大多数在17章1-6节的人已经死了，这意思是说，那些在加底斯的人乃是新的一代，就是在旷野出生的人。在民数记20章之前的几章中，有好多百姓被耶和华所击杀。民数记20章1节甚至告诉我们，米利暗也死了。他死后在加底斯发生了没有水喝的争闹。百姓争闹的这件事约在他们漂流之年的末了发生的，所以主向他们大大发怒。不仅如此，主也严厉地对待摩西。在出埃及记17章，摩西的失败只是在于对以色列人的争闹有所反应，但是在民数记20章，他不但对百姓的争闹有反应，他也破坏了神救赎的基本原则。磐石所预表的基督只该被击打一次，这就是民数记20章8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要吩咐磐石而不是击打磐石的原因。在出埃及记17章，磐石已经受了击打， 然而摩西因着两度击打磐石而失败了。历代以来，许多的基督徒做了同样的事，实际上他们将基督重新钉了十字架，这样做是严重的违反神在他的救赎和行政中的原则。这绝不仅仅是一件个人的事，它乃是关乎神行政的事，这便是神如此严厉地对待摩西的原因。我们需要从摩西的失败学习留意我们的反应，我们不要摸着神的行政。我们发脾气的时候需要留意，免得发脾气破坏了神救赎和行政的基本原则。如此反应以致摸着神的行政是极其严肃的。我们来看被干旱所暴露，我们已经看见没有水对神和神的百姓都是一项试验。在我们的家庭生活或教会生活里，神常常许可我们来到干旱的阶段，在教会生活中更是如此。没有一个地方教会是一直永流活水的，有时候在教会生活中，我们到了马拉，那里的水是苦的，还有时候我们到了以林，那里有十二股水泉永流着。然而我们难得在以林逗留很久，在神的引导之下，我们在教会生活里最终被带到马萨，那里一点儿水也没有。在此我们被摆在试验中，我们有充分的水喝的时候，很容易行得合宜，弟兄们的举动都彬彬有礼，姊妹们也和蔼可亲。但在没有水喝的时候，我们可能变成喜欢争闹，难受管理，甚至抛弃所有约束的人。婚姻生活的情形也是一样，当一切都顺势都积极的时候，夫妻也许都很谦卑仁慈和温柔，但是当我们在婚姻生活中被引到干旱之地时，我们的举动就产生一种激烈的改变，不再是仁慈和温柔，乃是发怨言和争闹。当人人都有充足的食物时，争吵就没有了，但是在粮食缺乏的时候，连那些平常举动像淑女和绅士的人也会为他相争。照样的，当饮水供应充足时，我们可能很有礼貌让别人先喝，但是当我们因着缺水而口渴不满足时，我们就会为自己力争而奋斗。这样在教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，我们就被暴露了出来。事实上，主领我们进入干旱的阶段，特别为着要来暴露我们。在这样的光景中，主试验我们，我们也试验主。他试验我们是要看我们会有什么反应，我们会祷告赞美或感谢主呢，还是会发怨言并埋怨呢？不但如此，主百姓中间的带领人也被干旱所试验，正如摩西和亚伦一样，他们被神和神的百姓所试验。然而在受试验的各方面中，神是唯一始终通过试验的那一位。难得有神的仆人或百姓中间的领导人通得过神的试验，全体的百姓中通过试验的更是少之又少了。我们来看争闹的水，以西结书47:19和48:28两处都提到加底斯争闹的水。在这两处经节里，争闹的希伯来字都是米利巴，就是在民数记20:13给水所起的名。从被击打的磐石流出来的水应当是平安的水，但因着我们的失败，它成了米利巴的水，争闹争斗争吵的水。虽然神是信实的，是怜悯的，但我们却是有罪的，不忠的，为这缘故应该是平安的水，反而叫做争闹的水。根据我们的意见，神不该供应活水给那些有罪恶不忠的人， 然而神没有扣留水的供应，反之神用律法击打他的基督，使活水能流出来解我们的干渴。这启示出神的信实和怜悯。在出埃及记17章，从被击打的磐石流出的活水这幅图画，暴露了神百姓的罪恶和不忠，以及他仆人的缺欠。我们服侍主的人，在神的百姓中间，必须领头承认我们的缺欠。当试验来到，我们的反应常是消极的，我们就是通不过神和他百姓所加给我们的试验。虽然神是信实的，是怜悯的，但我们却是有罪的，正如以色列人一样。尽管他们蒙了救赎，但在玛撒，他们的举动还是像罪人一般。基督为我们受了击打，使活水能从他流出来，解除犯罪百姓的干渴。在这幅图画中，我们看见福音一个重要的方面。在出埃及记17章，摩西过了80岁，而在民数记20章，他将近120岁了，但他两次都不能通过试验。因着缺水所发生的争闹，把我们摆在一个非常艰难的试炼中。当主许可教会来到这样干旱的阶段时，连他领头的仆人也不能通过试验。每当我们缺少基督做活水来解我们的干渴的时候，我们就自然而然地受到神的试验。由于缺水，今天的基督徒一次又一次地受到试验，因着这项缺乏，争斗、争闹、争吵和批评是很普通的事。为了教我们学功课，有时候主把我们带到干旱之地，在这里我们就有机会试验神，也被神所试验。他的百姓都要受试验，尤其是他的仆人更是要受到试验。但就如我们一再的指出，唯有神能通过试验，唯独他是合格的。这说出缺少基督做活水来解渴的严重性。我们有他应付这个需要是何等的重要。在以后的信息中，我们将看见要使活水从我们里面流出来，我们需要在受击打的事上与基督合一。他已经受了击打，我们也必须受击打。倘若我们在这件事上不与他合一，我们里面的活水就无法流出来。我们都需要与被击打的基督合一，使活水能够流出来。我们来看吃、喝与呼吸。在圣经里说到灵水或生命的水，比说到灵食更多。读圣经的人相当容易对喝生命水有深刻的印象，甚至我们在宗派里的时候也听见过喝活水的信息。但即使有，却很少听见有关吃灵食的信息。在主的话里，喝比吃更重要。根据圣经里的启示，吃在喝里，喝在呼吸里。有些基督徒看见喝的重要，但没有看见呼吸的重要。虽然我们有喝的道理，但是不呼吸，我们就没有实际的路来喝活水。如果我们要吃，就必须喝；如果我们要喝，就必须呼吸。倘若我们有出埃及记16章，而没有17章，我们就光有吃，而没有喝。在实行上，我们不能有一件而没有另一件，因为吃总是在喝的里面。约翰福音的顺序说明了这件事。在第6章，约翰说到吃玛拿，然后在第7章他继续说到喝活水。约翰福音中吃与喝的顺序和出埃及记相同，出埃及记16章有玛拿，而17章有活水。如果我们蒙主光照，我们就会晓得喝比吃更重要。故此在哥林多前书，保罗强调喝过于吃。 在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，他说：“我们都得以饮于一位灵。如果我们不喝，我们就不能吃。喝包含了吃，这意思是说，灵食包含在生命的水里。因此，没有生命的水，我们就不能有任何属灵的食物。”根据启示录22章1节和2节，生命树是长在生命水的河中，这启示出哪里有生命水的涌流，哪里就有生命树的生长。水把树带给我们，水是源头，因为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的是生命水，而不是生命树。河从宝座流出来，以及树长在河中的事实，表明喝生命水比吃生命树更为重要。